我们一同来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学习来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觉到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主啊，2022年又要接近尾声。主啊，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纪念你曾经来到这世上的日子。主啊，我们在这个将近一年结束的时候，也是这一轮我们的圣经概览要结束的时候了。主啊，我们借着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学习你借着你的仆人约翰所启示给我们的信息。主啊，这些信息对我们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我们在这里预备一颗顺服，预备一颗敞开的心给你。主啊，愿你再一次赏赐，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饱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是我们这一些渴慕你话语的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在你里边一同得着饱足。谢谢主。主啊，我们同时也求你给我们有充足的信心，主啊，使我们不单单是从知识上学习，更是主啊，在行动上来遵行。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也愿凡是遵行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中得着祝福。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那么上一次呢，我们重点讲了17章和18章啊，就是关于大巴比伦和这个大巴比伦的群岛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巴比伦呢，它已经不是一个具，在今天啊，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了。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大巴比伦城，因此，这个巴比伦呢，它是一个象征啊，是一个象征。那么，人类的历史呢，其实就是巴比伦兴起又衰落，又兴起又衰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第十七章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从挪亚洪水之后啊，到今天，那么大巴比伦呢，一共兴起衰落经过了7次，那么现在呢是第8次，那么这个第8次啊，就是最后这个时亡的时间啊，最后这个时亡的时间，那么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啊，咱们来数算一下啊。就是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老约翰啊，那是在主耶稣之后100年，公元前之后1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那个时候呢，正是罗马的时代啊，正是罗马的时代。那么当时呢，使徒约翰说，他大概是在第6王的时候啊，因为5个已经倾倒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十七章里边啊，经文是这么说的啊，我们看这个从第7节啊。说，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啊！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骑着她的这个和驮着她的啊，那7头10脚的兽的奥秘来告诉你。那么，我们从但以理书的启示的光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兽啊，它指的就是地上的这种大的帝国啊，这个大帝国。那么，这个女人呢，就是指的大巴比伦了。”也就是大淫妇啊， 这个本来呢，人类啊，应该是属于基督的，是吧？因为人类被造是为基督而造的。但是呢，人类从某一个时刻起啊，就有一些的人就开始背叛了基督啊，然后呢，就归向了撒旦魔鬼。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淫妇啊。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呢，它是这个众淫妇之首啊，是一个总代表啊，是一个亲撒旦魔鬼与基督作对啊，世俗化啊，这个在世上抢夺政权啊，建立他的荣华啊，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就兴起衰落，兴起衰落，几个大的帝国。当然，兴起和衰落的这帝国呢，不仅仅有这一些啊。比方说埃及帝国也曾经是相当伟大的啊，中国啊也曾经相当伟大的，是吧？印度也曾经相当伟大的。那么，但是影响普世的。啊，影响到当时的这个世界啊，大部分的这个面积的啊，主要的呢，圣经上就使用了这七个啊，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大的兽啊。那么从但以理书里边呢，就描写了四个，主要是巴比伦啊，这个波斯、希腊和罗马。啊，那么在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正是罗马时代。但是约翰说啊，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啊，也就是说，这个大淫妇啊，她是代表着地上与基督作对，与撒旦，苟合行淫的啊，拜撒旦、跟随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抽象的这个势力，也是撒旦在地上啊，他的人间的代表。那么这个代表呢，他一会儿在这儿兴起，后来这帮人衰落了。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呢，它不是指的一个固定的哪一个帝国，而是。就是地上的这些兴起衰落、兴起衰落的这些，运行在这些不同的帝国里边的这个世俗的文化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第一座山啊，第一座山就是巴别塔啊，以宁路为首的啊，这是建立的第一个。最早期的想要统治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啊，虽然那时候地上的人口还不是很多哈、啊，但是它的意义是这个兽的国啊，这个大淫妇、撒旦魔鬼、大巴比伦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亚述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巴比伦啊。第四个就是这个波斯，那么第五个就是希腊，那么第六个，所以这里的呢啊，说五位已经倾倒了啊，也就是说，就是巴别塔的宁路帝国啊，也称为七城之国哈，那么它的国的起头就是从巴别开始的啊，就是巴比伦啊。那是老巴比伦啊，然后亚述之后的那个巴比伦呢，被称为是新巴比伦啊，所以是这个宁路的国啊，或者是老巴比伦啊，然后是这个亚述啊，然后是波这个巴比伦啊，新巴比伦啊，然后是波斯，然后是希腊，希腊是第五个啊，所以呢，这五个都倾倒了啊。然后有一位还在啊，就是现在这个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还在，那么就是罗马，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位还没有来到啊。通常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啊，不能100%啊，有可能这是横行世界的一个另外一个第一基督的大的势力啊。这个就是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这个穆斯林啊，这个伊斯兰帝国。啊，从这个，6、7世纪以后啊，在阿拉伯兴起的这一个影响世界的这一个大的帝国。那么，罗马和这个伊斯兰帝国呢，它是同时并行存在的啊。这个伊斯兰帝国呢，虽然奥斯曼帝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哈。但是它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那么这里呢，就有了一个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啊。那么这个呢，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希腊啊，因为在这个13章里边啊，这一个从海上上来的这个七头十角的兽啊。它的形状呢，像豹啊，然后脚像熊啊，然后口像狮子。那么这三个呢，都在但以理书里边的这个预言里边啊出现过。那就是说，这个豹呢，就是代表着希腊啊。那么，这个熊啊，代表的就是波斯啊，马代波斯。然后这个狮子呢，代表着巴比伦。那么，因此这一个以前有啊，如今没有，它又是第八位，也就是说，这个从文艺复兴之后，这个兴起的当今世代的影响世界的这一个希腊文化的这一个世俗势力啊。它呢不是和前边的一样啊，所以它也和前边的七个同列啊，因为这七座山啊没有第八座山，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过去有七个大帝国，对吧？但是这第八个呢，一直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大概就是第八个的时候啊，也就是最后这个从海上上来的这个兽。啊，那么这个兽呢，它不是一个大帝国啊，好像今天的世俗文化里边，包括着像联合国这样的地方啊，它不是像当时的一个什么波斯帝国啊，或者说是巴比伦帝国啊，或者是希腊，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影响普世的一个文化，这个思维啊，它是一个综合的势力啊。所以这里边呢有十王，啊，它不是一个王，它十个王啊，十个角。然后这个十个王呢，他得了国，得了这个权柄以后啊，他就要恨。你看啊，这个后来天使又对我说：“你看见了那众水啊，做的众水就多民多国，当然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了啊。你所看见的那个十角与兽都恨这淫妇了，啊，就是将来啊。”这个十角啊，就是这个地上兴起来的这十个王，与兽就是第八个兽啊，就恨这个淫妇啊，这个然后让他赤身啊，这个冷落他啊，然后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焚烧啊，然后因为神使众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然后把自己的国给兽啊。这个兽指的是哪个兽啊，弟兄姊妹？这个兽在这个17章17节这里啊，说因为神使诸王，这诸王就是指的这十王啊，这个十王，然后呢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是吧？然后把自己的国给那个兽。然后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这就是到了最后了啊！ 你所看见的那个女人所管，就是那个这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啊，这就是抽象的大巴比伦啊，就是地上的敌上帝与撒旦苟合的世俗文化的那一个集中代表。
就是那个第八位是
哎，就是那个第八位啊，就是神使这个众王啊同心合意遵行他旨意呢，然后这个地上的众王啊都把自己的国的权柄啊，把自己的国啊归给那个兽，所以这个兽是什么呢？就是受了死伤又医好了，先前有如今没有，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第八兽，这个就是希腊。这个复兴的希腊文化，那么当今为什么都恨这个淫妇呢？因为这个淫妇啊，在前面说啊，她是一个与撒旦合作的地上的一个管理世上众王的一个往往是一个大帝国啊，前边七个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到了第八王的时候呢，到了第八个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山了。啊，因为是七座是山，第八个不是，对吧？但是呢，它也与前边呢同列，它也是一个兽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山，它不是一个帝国，它不是一个王，它是什么呢？它是民主。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当今呢，都反对地上帝国啊，你像咱们中国就反对帝国主义啊，反对帝国。是吧？美帝国主义啊，我们就反对帝国主义，就反对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大帝国，是吧？但是呢，它有一个无形的、世俗的、属撒旦魔鬼的、敌基督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是复兴了的希腊文化为主体，然后呢，就算像现在中国哈、啊，这个说是，专制国家是吧？其实呢，它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啊，它也在搞民主啊，是吧？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啊，那边这个也是，同意的请举手啊，不同意的请举手啊，没有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的，但它不管怎么样。他从形式上，他还是要走民主选举的形式，啊，所以呢，这个幕后的这个视角，啊，就是狮王，大概是代表着地上的许多的国家啊，然后呢，与那个兽，就是这个死而复活，从海上上来，形状像豹的这个兽，啊，也就是第八兽啊。所以，他不再走这个过去的这个帝国的路线，啊，看起来他是反帝国的路线，实际上呢，他还是大巴比伦的本质，对吧？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反对这个这种大帝国专制的这种政权啊，其实他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专制，世俗化啊。那么这个呢，一直要到神的话语都应验了。那么到了第十八章以后啊，就看到说有这一位这个大能力的天使哈、啊，地都因他发光哈、啊，因他的荣耀发光。他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么然后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啊的巢穴。那么在这我们看到啊，其实巴比伦呢，它不是倾倒了它不是倾倒了一次，啊，至少在这个从启示录啊用七座山来代表的话呢，它至少倾倒过七次，啊，过去七个大帝国都倾倒了，而且这个倾倒啊都是非常快啊，这个到了最后呢是稀里哗啦就倒下去了。啊，那么 真实的巴比伦啊，也就是说现在在伊拉克的这个地理上的意义上的巴比伦呢，的确是成了一个永久荒凉的地方啊。这个呢，在旧约圣经里边有许多的预言啊，来预言这个就是地上的这个巴比伦啊，它是怎么灭亡的。今天呢，的确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当然到了最后呢，这个巴比伦的倾覆啊，它的灭亡也是这样的。那么第三节，十八章三节哈，说因为这个列国啊都被他邪淫的这个大怒的酒倾倒了。这个其实呢在中文的这个翻译里边呢翻译的比较含糊啊。其实是这里它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上的这些国家都是因为这个巴比伦啊，这个大巴比伦，也就是象征着这个世俗的地上的这个大势力啊，因为他与撒旦魔鬼啊进行交易啊，这个像淫乱一样的啊，他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然后就像喝醉了一样，他这个就是与他大怒的酒哈、啊，他所谓的倾倒了，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他好像醉了一样啊，然后地上的君王啊都与他来行淫啊，然后地上的客商因为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么喝醉了啊，喝醉了，这个喝醉了呢表示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喝他这个大怒的酒啊，以至于东倒西歪啊，喝醉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失去理智啊，也就是说地上的这个这一些世俗化的势力啊，当他们在这个追求政权、追求财富，是吧？追求奢华宴乐啊，享受他们最终之乐呢，以至于他们在这个中间啊，就跟吸毒、就跟喝醉了酒一样的啊，以至于失去理智、头昏脑胀啊，东倒西歪了，是吧？已经没有理智了，对吧？已经被这个东西所驱使、所控制了，对吧？就是世俗往往到他就这样，那么然后呢，他就开始腐败、腐败、腐败了，最后他就垮下去，啊！然后渐渐，撒旦魔鬼又扶持起一个啊，然后他又这样又垮下去。过去呢，有过七次啊，当然这是主要的了，包括那个小的，就无数多次的啊。这些光咱们中华大地上啊，兴起衰落兴起衰落多少次的这种这个朝代，对吧？然后啊，就是咱们上次也提到了啊，最关键的对我们就是我的民呐、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同罪。那我们说啊，我们从巴比伦出来呢，重点不是指的从地理上离开啊，而是从信仰上、从生活方式、人生追求啊、价值体系、侍奉跟随的对象等等的，我们不随从这个世俗的势力，这个非常不容易啊。今天呢，这个拜希腊文化的这头兽啊，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拜他。啊，以至于他自称自己是普世价值啊，这些的东西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免得我们接受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头上和在我们的手上就受了他的印记啊。然后说啊，这个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啊。这个故人呢，他说了一句话啊，这个他说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啊，绝不至于悲哀啊。那么这个作为世上的啊，这个好像大巴比伦一样的啊，这个世俗的影响势力的这个大的 权柄啊，他说他得了王后的位，他不是王的位，王后的位啊，因为他是个淫妇嘛，对吧？请问王是谁呀？
撒旦。
哎，所以王是撒旦，是吧？所以他自称自己啊是撒旦的王后啊，她不是寡妇啊，她背后是有丈夫的。她是有王的，她是个王后啊，她是有背后有靠山的，而她的靠山就是撒旦魔鬼啊！感谢主啊，这个，所以这里说呢，他说我无至于悲哀啊，因为有撒旦魔鬼，他聪明啊，这个因为撒旦魔鬼呢，把这个他的权力啊，他的这个能力啊，位置啊，这个权柄都给他了啊。但是呢，一日之内灾殃都临到他，然后他就灭亡啊，然后地上的这些呢，这个看见素来与他行淫的，也就是，跟随他一块儿来侍奉撒旦啊，一块儿来追求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在这里边呢，像巴比伦大城一样的啊，就是这些客商啊。顷刻之间就灭亡了。这个呢，就是指的，就是个众水手啊，什么什么这些啊，这个不是我咱们讲过啊，巴比伦大城的灭亡不是一次啊，它是几次，而且呢，它的灭亡啊，总是在一下子啊就被别人把他的国权给夺去了，然后这个他的那个地方呢就衰落了啊。好，当然，这个圣经里边说的最后这一次巴比伦大巴比伦的灭亡啊，那是善恶大战啊，也就是说，基督与撒旦魔鬼的征战啊，教会与地上世俗的征战。虽然，这个大巴比伦呢，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啊，这个先知和圣徒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个城里看见了。啊，也就是说，这些，拜撒旦啊，这个跟随撒旦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啊，逼迫神的儿女与神的儿女征战的，所以他痛恨神的儿女啊，因为他的恶行被神的儿女所指出来啊，这是18章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个虽然大巴比伦，它是看起来是辉煌的，是这个各方面啊，是强大的啊，实际上呢，它是虚荣的，它是浮夸的，它是脆弱的，是吧？就像但以理书里边所记的啊，就是这个巴比伦当时。第二啊，这个新巴比伦帝国的君王叫做尼布甲尼撒啊，他就在他自己的国中建立了一个极其高大的金像啊，那他不可能是石金子了，知道吧？这石金子那得多少金子，多少重，对吧？就可能是贴金的啊，或者刷金的金色的像啊，多么高，多么大啊，立在这个平原里边啊。让他国中的人呢都来拜。其实呢，那个拜这个金像啊，就是地上的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啊，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的啊，他的一个实质的象征啊。也就是说，那个金像啊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他也不是什么神，是吧？只不过呢，人们拜他。其实地上的这些政权啊，凭什么他有政权啊？就是众人都来拜他，啊，因此他就有了政权了。如果没有人去拜他，任何一个人都当不了大巴比伦。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国家啊，所谓的法律，它必须有这个维护法律的这个国家机器，是吧？这个国家机器是哪来的呢？对吧？比方说警察， 是吧？上面有命令，警察就去执行。你必不听法律的，警察就来抓你。如果这个警察他不听这个国家的，是吧？没有一个人听这个国家的，你上面发命令，下边不去，没有一个人去，没有一个人执行，这个国家的权力还有权力吗？对吧？所以，地上的这些政权都是人拜出来的。其实呢，它是很空虚的，它是个假的。它里边的财富，它里边的荣华，就像那个金像一样，这个一砸碎了，啥都没有，是吧？所以呢，巴比伦其实地上的这些政权看上去好像很不可一世，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虚荣华的，是一个虚弱脆弱的，其实它没有真实的能力的。一垮下去，就好像这个，尼布甲尼撒被赶出去了，他就吃草如牛啊，被天路打湿，他啥都不是，是吧？这个众人都一块来拜他的时候，他就好像什么都是了啊，要了不起了啊，他一发命令啊，下边的这个军队就去听话了，就因为他有这个所谓的权力吗？啊，支配，所谓的权力就是。别人有听你话吗？你有支配权吗？是吧？撒旦魔鬼他凭什么做王啊？他又不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对人类做过没有任何的贡献，对吧？就是因为人听他的，是吧？没有是为什么听他的呢？就他会骗人，他会欺骗，但是有人听他的，他就有了权利了，所以你不听他的，那些听他的人就来逼迫你，这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权势，所以这个巴比伦啊，其实它是虚空的、虚荣华的，是假的，它一倾倒了，啥都没有，所以到了第十九章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巴比伦，大巴比伦啊，烧淫妇的烟往上冒啊。所以此后第一节啊，我听见好像穹震，天上大声音，哈利路亚啊，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啊，他的判断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那这个就是所谓用淫行啊，就是肉体的享受啊，肉体的享受，然后与撒旦行淫啊。与邪恶的势力、败坏的势力、拜撒旦、拜偶像，离弃真神，败坏了这个世界大淫妇啊，并向淫妇追讨流仆人的罪啊，要给他们伸冤了。然后烧淫妇的烟要往上冒，直到永远。然后就说阿门，哈利路亚。这是一件罪恶最后要被惩罚这个冤屈啊。要被昭削啊，那是一个伸张正义、善恶大决战啊，这个恶要彻底的失败，善要绝对的得胜，并且得胜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时候呢，最美的一刻到了啊，最美的一刻到了，那什么呢？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整个。神在耶稣基督里从创世到拯救整个大工作的大结局，也是永世的开始啊。所以呢，用婚宴啊，这个结婚啊是单身生活的告别，然后家庭生活永远的开始啊，永远的家庭生活的开始啊，对单身生活的告别，所以那是人生双喜的时候啊。在我们的人的一生里边啊，婚姻是我们生活方式永远改变啊。一个原来单身的人啊，要跟另外一个人彼此委身，共同走永久的人生的路程啊。那么圣经说啊。 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就是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这时候有声音就从宝座里出来了，说：“神的众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那么，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指的是谁呀？
耶稣基督嘛，
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个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不是说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吗？那么这时候怎么又说他作王了呢？
因为地上的也被权。地上原来撒旦在做王嘛，撒旦也被除掉了，他的一切代理啊，天上地下统一了，都由他来做王了。
所以这一个呢，是一个基督王权的统治得以最终全面得胜啊，的一个宣告啊。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做成了福音，但是福音还没有把得救的人数完全拯救完，撒旦魔鬼还没有最终的结束。所以那时基督已经是万王之王，已经是万主之主啊，但是他的这个统治啊还没有最终的得胜。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是撒旦魔鬼灭亡，我主耶稣基督啊完全永远的得胜的宣告的时刻。那么也是在这个时刻啊，我们都要欢喜，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其实这句话呢，在圣经里边写的是如此的轻描淡写哈，但是事实上，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也是整个神的创造大功、救赎大功最后结果出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一个宣告是极其荣耀、极其伟大、喜乐啊，在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啊，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的这个宣告，心腹自己也已经预备好了啊，这是指的教会说的啊。然后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做的好行为，不是的。圣徒所行的义是什么呢？就是信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遵行他的旨意，这为我们的义。这义是因信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是我们因信而在耶稣基督里白白赏赐给我们的啊。当然这也是我们要在行为上见证的，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换来的，这是因信而得来的。所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就是从创世以来啊，天人合一，以马内利最终啊的永远的福分的开始，对吧？所以凡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因为对我说这是真实的话，我就匍匐在那天使脚前啊，然后他说万万不可啊，你和我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拜神。那么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也就是说整个圣经的精髓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这个也是我们打开圣经的关键的一把钥匙啊。预言就是指的所有圣经上的话语啊，是指的 先知的话啊，叫预言啊，不是指的预先啊说的话啊，是指的这个 prophesied message 啊，就是先知的话，也就是圣经所有的话啊。灵意其实是灵魂啊，并不是灵意啊，它的灵魂，也就是说就像灵魂住在肉体里边身体里边一样啊，就是说文字它背后的这个灵魂啊，圣经整个的灵魂，写圣经的它的背后的灵魂思想啊，中心思想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么这里边呢，就表示着整个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在为基督为羔羊来预备心腹的过程。那么神起初在耶稣基督里啊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人类亚当夏娃本来被造就是为基督造的，对吧？但是遗憾的事情，亚当夏娃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个他不明白基督的爱，反而在撒旦魔鬼的诱惑之下，他误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啊，变成了淫妇啊，去跟仇敌通融了，去跟随基督的仇敌了啊，成了撒旦魔鬼的俘虏啊，成了跟随撒旦魔鬼去放纵自己肉体的这个失败者啊，背叛了基督，这个就是淫妇啊。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大淫妇呢，它是后来人类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那个与撒旦魔鬼去交易啊，去放纵肉体走败坏这个的道路啊，然后违背神的啊那个总的代表啊，地上的那个大的势力啊，就成了大淫妇。那么也就是后来的大巴比伦啊。那么这些请赴羔羊婚宴的呢，就是不与撒旦行淫的啊，这个不与撒旦去苟同的，不拜偶像的，不去追求，是把自己和肉体连同世界都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啊，因着信把自己完全交给基督的，那么这些人呢，就被称为像羔羊的心腹一样的啊，是因着他们的心智，因着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的所属关系，因着他们的追求啊，跟世俗完全相反，是把自己连同世界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啊，向着撒旦死去的，向着肉体的情欲死去的这些人啊，所以这些人呢，就是预备整齐了啊，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的人，对吧？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有另外一批人了啊，那么这一些呢，得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这是蒙了恩的人啊，是蒙恩的人啊，这不是这些人自己多么好，而是蒙恩的人啊，就是因着信白白被神称义的这些人。那么另外一批人呢啊，他们是没有蒙恩的人，不是他们没有蒙恩的机会，是他们把神的恩给拒绝了的人，是吧？甘心跟随撒旦啊，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啊，这个拒绝耶稣基督的爱，拒绝神的公义啊，拒绝神的义，神救赎，神的怜悯，他都拒绝了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就要用神公平公义的道来审判他啊。所以这一匹白马啊，最后实行审判的就是神的道啊，也就是说神的律法啊，神的道的标，律法的标准啊。那么这一些呢，要实行审判啊，然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就是说我主耶稣基督掌管着最终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了啊，这个审判的事父神不审判什么人啊，而把审判的事全部交于子 那么这时候呢，地上的这一些壮士，什么这个将军啊、君王，什么这些自主的、为奴的大小人民啊，凡是不信耶稣基督的啊，不接受他救恩的，与撒旦魔鬼行淫的，最后神的道要来审判他啊。然后最后呢，我看见那个兽啊和地上的君王，并他的将军聚集，都要与白马并他的军兵征战啊，也就是今天的世俗文化要与基督来抗衡啊。那么最后呢，那兽被擒拿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世俗文化的这个总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都要啊被神来审判啊。然后这里有一个东西啊，就是在兽的面前曾行奇事，迷惑或受这个迷惑啊，受印记和拜兽之人的假先知。这假先知是谁呀？他要和兽一同擒拿，被擒拿，然后这两个呢，就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啊，然后其余的都要被这个骑白马口中所出来的利剑击杀了，然后飞鸟吃饱了他们的肉。好，这个假先知指的是谁呀？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人，也不是指的一个势力，而是替兽来做鼓吹的那些可憎的，在他面前行歧视，迷惑那些这个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那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哲学家，
敌基督的是吗？
敌基督的，
嗯，
哎，像马克思这种人，
嗯，
对吧？他不是君王，但是呢，他是假先知。为什么说他是假先知呢？因为他呀，和先知一样啊，他也说，哎，我们地上有问题，然后他也说我们有个解决的方法，对吧？然后呢，他也说我们将来要实现一个什么什么理想。
嗯，
对吧？搞这些宣传的人啊，做这些事情的人，做这些研究的人，就是我认为啊，因为他呢行歧视，行歧视的是什么人呢？大部分是一些所谓搞科学的人，走科学救国的人，走科学可以拯救人类的人，是吧？所以他们行出很多这个了不起的事情，能上天能入地，哈哈，这个不得了，是吧？做很多事情，以为我们有了科学，人类的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呢，搞主义的人啊，以为我们有了民主，以为我们有了解放啊，这个我们就能够实现共产主义了，是吧？所以他给人一个虚假的盼望，对吧？给人一个虚假的盼望。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我们就实现人间天堂，是吧？有的呢，就是说我们有了科学，我们能够做这个，能够做那个，我们就成了人间天堂，我们就解决一切的问题，是吧？这一切都叫做假先知。所以他这些假先知，这一些这个家那个家啊，搞宣传的这些人啊，搞文化艺术的，对吧？为这个兽来歌功颂德的这些东西，就是迷惑地上众人的这些人，对吧？用各种理论思想，是吧？各种方法让人远离神，让人把这个盼望放在世界上，对吧？放在人手中的工作， 要叫人去跟随那个兽，在地上实现人间天堂，做这种工作的那些人。假先知是他们的总和，也就是说他不是代表神讲话的，他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出于自己的虚假，给人一个虚假的错误的盼望，是吧？让人拜跟随这个世界的势力，来这个走与神与基督相反道路的这些做这些工作的人，上帝是何等的恨憎恶这些人，要把他们活活的扔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他们要在那里受痛苦，知道怎么样吗？永永远远。最后呢，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二十章啊。那么第二十章呢，是我最难解释的经文之一，就是关于千禧年。我们感谢主啊，王彤弟兄给我们介绍过各种千禧年的解释啊，前千禧年、后千禧年啊、无千禧年啊等等，这些各种的理论。那么无千禧年是肯定不对的啊，千禧年是圣经上明明说的，但是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解释，对吧？那我们经文呢，明明的写在这里，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啊。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啊，这个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个大铁链子哈、啊，配着大链子，然后捉住那龙，就是古蛇，也叫魔鬼，叫撒旦啊，然后把它捆绑一千年啊，这个就是千禧年的这个，然后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呢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再迷惑列国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啊，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又必暂时释放他。然后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啊，又坐在宝座上了，并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看见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也没有在轭上和手上受过兽印记的灵魂，也都复活了。所以以基督作王一千年，这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我真的是，搞不懂啊。然后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啊，其余的死人还没复活，只等到一千年完了。这第一次复活中间和第二次复活这相差一千年吗？啊，这个我搞不懂啊。这个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啊，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那，当然第二次的死就是，下地狱的死。对吧？第一次的死是什么呢？是在亚当里因犯罪而死的死啊，这个不是指的肉体的死啊，是灵魂的死啊，两次都是灵魂的死，是吧？这个本来在耶稣基督里，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了第二次的生，但是有一批人呢，接受了福音，这个生就临到他；有一些人呢，就拒绝了这个生，那么他就第二次死了，然后。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作王一千年。所以这个呢，我也求主饶恕我啊，我真的很愚钝，所以解释不了这个一千年到底是在历史人类历史的哪一个阶段，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一千年。我说啊，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我真的解释不了啊。一个就是以西结书最后的那个殿啊，到底指的是哪一个殿，是吧？我真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法有一个比较合理准确的解释，是吧？还有啊，就是咱们周一小组啊，这个查到马太福音第27章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基督死了啊，然后有一些灵魂呢就从坟墓里出来了，进了圣城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真的很难解释。 啊，这一段呢，既然难解释，我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对吧？这个那一千年完了啊，撒旦又释放了啊，出来迷惑地上的四方列国，然后呢，就出现了哥哥马哥啊，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海沙那样多啊，是不是20,000兵指的就是这一次的征战啊？他们从田这个遍地上来啊，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是不是耶路撒冷啊？然后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撒旦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受过假先知所在的地方。那时候受过假先知已经在了啊。然后最后呢，撒旦魔鬼被扔下去，他们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这里边呢，我唯一能跟弟兄姊妹说的就是最后的征战啊。撒旦魔鬼失败，是吧？但是具体怎么失败，整个这个过程，这里的一些的时间的进程呢，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哈。好，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啊，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啊，再无可见之处了。我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那么这里边呢，复活了的人被提到基督那里去，赴羔羊婚宴的人不在其中，啊，已经到基督那里去了。这一些死了的人，是指的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然后案卷展开了，记录着这些人一生当中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那么，这个既然没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人，为什么还要在这有生命册呢？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在这里受审判的人，他的名字必须不在生命册上，啊，这是双保险，免得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弄错了，又跑又到这个地方，还到这个地方来了，啊，这个不行啊！一切因信称义的人。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并不表示我们没有罪，没有过罪，是罪被赦免了的人，所以这些人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但是这些人也曾经犯过罪的，啊，所以呢，他们不能再在这里再受审判，啊。然后死了的人，啊，都凭着这个案件所记录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还交出其中的死文，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死人，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呢？一切因信在耶稣基督里的，是吧？是基督替我们受了审判啊，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审判，是吧？以至于他再来的时候与我们的罪无关，是不是要拯救我们？所以这里的人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要这个拯救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因此死亡和阴间要被扔在火湖里，就是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神给人类的第二次的机会被他们拒绝了啊。若有人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啊，所以必须没有写在生命册上，所以也就是说，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的。他的名字必须没有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呢，不应该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反证两方面的对照啊，免得出错，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这个就是善恶大结局啊，善的结局就是赴羔羊的婚宴，恶的结局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善的结局是永远的新天新地。与基督永远同在，恶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硫磺火湖。而到底在哪里，取决于我们今天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耶稣的基督的救赎已经可以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关键的问题是人要不要接受这一个救赎。又兴奋，又沉重，又喜乐，又战惊。这就是人类的本质。 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整个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是怎么回事，谁属谁，谁属谁，谁在地上干什么，他想了赶着走，最后怎么回事。这里其实基本上都把这个人类的这个众生相啊，都在这里描写的相当清楚了。虽然还有少许的经文我们不知道到底怎么更确切的来解释啊，之所以存在着前前派、后前派、无前派啊，这个千禧年的这各种解释，那就表示各个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啊，那么也就表示说这些解释呢也都不一定是绝对的。弟兄姊妹看一些参考书啊，他们里边怎么解释的。这个呢我相信我们信有千禧年啊，我们跟随基督啊，至于神怎么安排的，我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耶稣基督救恩里边，对吧？那么这个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在其中就是了，是吧？至于到底是怎么神怎么安排的啊，只要我们好好爱主信主，那么神的安排我们就不会，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不会被排斥在外就是了。弟兄姊妹同意我的说法吗？
同意。阿们。
阿们。
同意。阿们。
感谢主。所以神的一些具体的计划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这是有一些真的是属神的奥秘啊，我们不能完全了解没关系啊，就像一个孩子啊，爸妈妈做的什么事儿跟孩子讲了半天，孩子不一定完全理解，但是孩子只要是爱爸妈妈听爸妈的话，那么爸爸妈妈一切的好处都不会因为孩子不知道不明白妈妈的爸妈妈的计划而使这些计划不在孩子身上兑现。好，这个圣诞节快要到了啊，咱们的节期快要结束了，那么还剩下大概三次的时间吧，那么我们有两次啊把新天新地结束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圣经概览啊来总结一下，那么我们这一轮的圣经概览呢就要结束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就看到啊整个神的救恩计划啊到这个时候是一个大结局，又是一个大开始的时候，是整个人类的大结局啊，救恩的大结局。救恩的大结局就是羔羊的婚宴，对吧？人类历史的大结局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对吧？那么羔羊的婚宴是地上的救恩的大结局，但是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对吧？这个接下来是新天新地，永远的天家。那么地上的大结局也不是个句号，也是逗号，接下来的是永恒的硫磺火湖的灭亡。所以上天堂也是一道门，下地狱也是一道门，进去之后将是永远的这个恩典或者永远的咒诅。当然主的恩典，神爱世人是指的每一个人，这个本乎恩的恩典是够每一个人用的，关键的问题就是人在这面前是怎么回应的，是吧？接受的蒙恩，拒绝的他不是拒绝了神，他是把自己给拒绝到地狱里边去了。所以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回应。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接受有一种神学理论啊，就是说不可抗拒的恩典，也就是上天堂下地狱不是人决定的，而是神决定的。上天堂下地狱的标准是神决定的，但是选择是人决定的。 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感恩回应的祷告吗？面对神为世人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的心不能不震动，不能不被感动，对吗？有哪一位肢体 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吗？
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一句也不会落空。从始至终，你创造了我们，但是人类的背叛，整个的世界被魔鬼撒旦所掌握。撒旦就是这世界的王，主要他笼络人心，欺骗，使人去拜错了偶像，真神不认，认假神，被世界的欲望、肉体的欲望、人眼目的情欲、权势的诱惑，使人堕落败坏，征战欺骗，各种的罪恶得罪你。主啊，你所造的 有多少人肯来跟随你，你付上了重大的代价，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用你的大爱来呼召我们来归向你，不要跟随撒旦。主啊，但是人的心被撒旦所蒙蔽，不肯来悔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主啊，使我们真是能够认清撒旦的诡计，不再受撒旦的欺骗。主啊，使我们真是把你的因你的爱来回报，因你的爱来跟随你。主啊，不再受撒旦的欺骗和诱惑，致死肉体。主啊，与你同死同复活。主啊，你把那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心腹，这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无法报答，只有全心的爱你。你所要的就是要我们，哦，主啊，就像良人来爱他的心腹，爱他的新娘一样。主啊，让我们的心专心的爱你，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中能够站稳了立场，坚守你的道，不被撒旦迷惑，不被假先知迷惑，不被这个世界所诱惑。主啊，使我们真是能够坚定的一颗心献给你。主啊，就像这新娘把自己献给自己的良人。主啊，你就是我们的良人，你等待着来迎娶我们， 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你的胜过。你说弟兄胜过他，胜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被你的宝血洗净，使我们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主啊，感谢你给我们预备的何等的荣耀，主啊，是我们所盼望的。我们都在盼望着那一天被你所迎接，盼望那一天能够和你相聚。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是我们所盼望的。魔鬼撒旦虽然猖狂，大巴比伦虽然看来是荣耀的，但是他是虚的，他一定已经倒塌了。主啊，他的结局是何等的悲惨，过去的巴比伦是多么的辉煌，但是一日之间他就倾倒了。主，感谢赞美你，你是得胜的主，使我们也靠你得胜，与你同得荣耀。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愿我们都能够全心全意的、全身心的把自己献给你，紧紧的跟随你，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愿你快来，愿你早日成就你的旨意，使你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耶稣基督要做王，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赞美你，愿我们都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孩子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